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至14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因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是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赎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诅咒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阿门。
他们，非常感谢雷雷弟兄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是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这个主题就是不是靠行律法，乃是因信得生。加拉太书的三章是保罗本书中情绪最强烈，也是神学最关键的一章。在这里，保罗不是在辩论我是不是使徒，而是直指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是靠什么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是靠我们做得好，还是单单因着信耶稣基督？今天的经文呢，三章1到14节，我们可以分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1到5节，信心与行为的对比。6到9节是亚伯拉罕之信才是真正的信仰的根源。10到14节，律法的诅咒与基督的救赎。我们先看第一部分，信心与行为的对比，也是从圣灵起头，岂能靠肉体成全？三章第一节就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面前，谁又迷惑了呢？保罗一开口就很重，不是因为他没有爱心，而是因为福音如果被扭曲，就是属灵的大灾难。活化在你们眼前，原文就有公开展示之意。加拉太人实际上是听过清楚完整以十字架为中心的福音。但关键的问题在第二节，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这不是神学的考试，而是加拉太人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事实。属灵生命的起点就是最好的神学的证据。 三节是全段的核心的责问：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信仰不是靠加码表现，而是靠持续的信靠。我们在生活中也很容易陷落入同样的陷阱：得救靠恩典，成圣靠自己，服事靠表现，被神悦纳靠属灵。但保罗说，起头是恩典，过程也是恩典。6到9节是第二段，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真正的属灵的血统。第6节实际上是引自创世纪的15章的6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保罗现在带我们回到旧约最根本的一节经文。这个关键的真理是在亚伯拉罕被称义的时间点，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前，在律法颁布之前，也就是早了430年，也就是说，神从一开始拯救人的方式就是因信称义。第7节所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些信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了。这一节是实际上是对犹大背景的人来说是非常震撼的。血统、宗教的标记、外在的行为都不能定义谁是真正属神的人。我们看看旧约和新约的呼应。创世纪12章3节所说：“万国都因你得福。”在罗马书4章16节，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所以我们要常常默念主啊，谢谢你，我们不是靠资格，乃是靠信心被接入到你的应许里。第三部分是10到14节，律法的诅咒与基督的救赎。这一段保罗把问题说得最深，也是最严肃的。十节所说，凡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诅咒的。为什么？因为律法的要求是全部遵行，毫无失误。11节，一人必因信得生。也是引自哈该书2章4节，3到13节是关键的转折。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救赎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受诅咒的方式是被挂在木头上，新约的应验是十字架，也就是耶稣站在我们的位置，承担了我们该承担的后果。最终的目的是亚伯拉罕的福临到外邦人，我们因信也得所应许的圣灵。这不是只是停在赦罪，而是进入一个被圣灵引导的新生命的关系。那今天加拉太书3章1到14节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与应用呢？实际上，加拉太书3章1到14节问了我们3个问题。我们今天是靠什么站在神面前？我们是否把信仰变成一套表现的制度？我们是否仍生活在因信得生的自由？保罗是要我们记住，得救是因信，成长是因信，侍奉也要因信。那我们今天的思考题有2题，第一题，核心信仰的取向。我们站在神面前，是单单因信靠基督，还是仍然不知不觉地靠表现、行为或属灵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信心对比行为，恩典对比自我努力，还是靠圣灵入门，却像靠肉体成全了？第2点是实际生命的状态，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活出的是因信得生的自由与喜乐， 还是人被恐惧比较与智者所相
是
比。我们真正相信基督已为我们承担了诅咒，对应的经文就是3章3节和13到14节。
啊，谢谢周弟兄啊，很清楚的分析啊。我们读第三章了啊，注意这个第一章和第二章，保罗讲很多个人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为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和他福音信息的来源做辩护啊，比较 personal 啊，比较个人性的啊。但从第三章、第四章呢，是从教义上做辩护，开始分析这个逻辑道理，引用旧约圣经啊，所以这个前面两章和三章四章呢，它的这个辩护的角度发生了改变。那三章一开始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保罗的那个强烈的情绪，对不对？你可以数一下哈，三章的1节到5节，中文圣经里面有多少个问号？短短的5节经文呢，这个很多的问号，而且这些问号都不是为了找答案，这些问号都是什么？反问句啊，答案已经在问题里面了，对不对？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保罗的强烈的情感啊。那贯穿整个加勒泰书，你可以感受到保罗的那个急迫的心情啊，焦急的心态。这个跟罗马书不一样，罗马书也讲因信称义，但罗马书有点像一个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啊，很严谨的啊，仔仔细细的，心平气和的把因信称义的道理跟人讲解清楚。但是加勒泰不一样啊，加勒泰书他写的时候好像真的是他急得不得了啊，要把一些话啊，用一种很强烈的口吻把它表达出来啊，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哈。那在这种很强烈的情感的背后，表达着保罗的一种的爱啊。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哈，这些大家可以去体会哈。我们讲这个读圣经要用两个脑袋啊，不是两个脑袋哈，两个完整的脑袋哈。我们左边的脑袋呢，比较是理性的哈。所以一方面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用我们的理性的分析、逻辑的分析，哈，保罗是很严谨的哈。那右边的脑袋要用上哈，右边的脑袋是感受情绪的，是感受情感的哈。所以两个脑袋都用上哈，一起来读这封信，才能真正的读懂哈，保罗他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哈。
好，那我代表我们第四组来分享。那我们首先看到那个保罗对加拉太人，他呢一开始就斥责他，就是说，是无知的加拉太人。那我们知道这个希腊人，他们最重视的就是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就是很博学的。那用这个无知来斥责他们，就是要让他们很清楚的知道。那当初呢，这个加拉太人呢，他们呢是靠圣灵相信的上帝，那现在呢，你受了迷惑，然后呢想要靠行为来称义，所以呢他就是忘记了这个福音，这个救赎的一个恩典，还有他在信仰上跟他们的就是传统也产生了矛盾，然后在信仰上妥协。那我们就提到说，一般人像我们的基督教呢，它就是一个白白的恩典，神早已经将救恩先给我们了，只要你相信，你就可以得救。可是呢，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成就是不能够不劳而获，或者总是要做什么才能够将功赎罪。所以呢，很多人他们宁愿就是去信别的信仰。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说要靠自己的行为才可以得救，才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那这个呢，所以我们又提到了这个行为这个做那我们当你得到救恩的时候，你该如何做呢？你若是凭自己的肉体做，你只有拆毁神所建造的。那唯有就是信靠耶稣，还有就是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然后将自己当作活祭， 现在堂上啊，让主来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化出来。然后呢，所以我们又提到说啊，这个恩典按福音，就是我们就是不单就是你，不单就是你要相信，那你也要带出一个行为出来的，这个是并行的，不能够只有相信没有行为，因为我们是要能够信心跟行为是要相称的，这样才能够配得上主耶稣的死在十字架，还有他那个我们跟主的生命的一个联合。那我在这边呢，我们也提到说亚伯拉罕他的福，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不是血统上的这个子孙，乃是第一个就是以信为本。所以在7到9节这边都有提到，是以信为本。那这也是神称亚伯拉罕为义人，因为他当初就是因信神称他因信称义，他神应许他会有一个孩子，可是他过这么多年都没有孩子，那神领他出来看天上的星星，然后呢，所以以后你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得不可以数啊，他相信了，所以呢。他是因着这个相信，然后呢，所以就称他为因信称义，他是一个义人，所以这个是以信为本。那亚伯拉罕的子孙呢，还有就是因信得生。然后呢，当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时候，你就是有亚伯拉罕的福啊。那个福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福呢，就是信，就是信因信称义。得到应许的福，那也是因信，得到那个的应许，得到了这个圣灵，所以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一生，我们要真的是所持守的这个圣灵呢，使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个十字架的真理，那我们要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使自己的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信而不是行为上，那今天。我们呢？当我们对福音，有转移的时候，焦点有转移的时候，就如加拉太人，他们就是被迷惑了，在好像要靠着行为称义的时候，我们当要如何行呢？我们要重新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回到就是圣灵起初在我们心中所放下、所放在里面的那个福音，我们要不断的去思想，不断的去思想。那还有呢，我们要记起这个救恩成圣都是因信心才行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主耶稣基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做的呢，只有唯有主呢才能够解决罪的问题，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还有呢就是主。为什么要这样如此行呢？就是要来建立基督的国度，所以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与神一起来建立基督的国度。
谢谢Joanne 这么精辟的总结啊。其实从第六节一直到13节这一段描写啊，讲到从旧约开始亚伯拉罕的因信称义，一直到基督降临。那第14节的英文是说，上面讲这些目的是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为耶稣基督可以临到所有的外邦人，让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圣灵。啊，这句话实在是很感恩了啊。主耶稣，我们的神这么样子的把这个福音给我们外邦人，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的后裔，但是我们是属灵的犹太人，因为因信称义。所以整个讲这些目的，就是让亚伯拉罕的福能够临到我们因信称义的所有的外邦人，然后得到圣灵。我们今天每一个信耶稣人，你们都有圣灵，依照圣灵行事就错不了。我们感恩，好，谢谢，这是我们主的
好，
分享。
谢谢吴长老，谢谢九燕的分享啊。从第6节到第14节啊，保罗短短的这几句话就已经把一个完整的啊因信称义的道理，本着旧约，然后很严谨的逻辑把它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第7节他讲以信为本啊，亚伯拉罕是以信为本啊，他怎么叫以信为本呢？15章第6节说他
信神，神就称他为义啊，就是刚才九燕讲啊，领他出去看星星啊，应许他这个将来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多。这时候还没有发生哦，孩子还没有出生哦，他也没有受割礼啊。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就单纯的接受神的话，相信了。神就在那个时候，15章就称他为义，到第17章他才受割礼啊。那后面又过了1年，才生出以撒一个儿子来啊。那到了22章，又把这个以撒要献上为祭。这后面的这些行割礼啊、生孩子呀、献上为祭表达他的信心，都是他因信称义之后发生的事情。他不是因着受割礼，他才能够在神的面前蒙耶纳称义的，不是。是因着他的信心哈，所以这叫以信为本。罗马书我们读过了哈，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哈，以信为开始哈，贯穿着以信心的进行哈。然后第10节就讲到以行律法为本，律法不是坏的哈，他没有说律法是要受咒诅的，他说以行律法为本的是受咒诅的啊，因为行不出来啊。没有人能够靠着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哈，所以咒诅咒诅咒诅哈，这是从第10节开始讲的，到第13节，基督出来了哈，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今天我们就借着信基督呢，因信在神的面前称义啊，你看这个逻辑多严谨啊，非常的清楚哈，简短的几句话，又有旧约的支撑，又有逻辑的推导哈，最后得出来。人是因信称义啊，这是保罗针对加勒太人的现状指出来的啊。我们读到雅各书的时候，雅各说人得救不光是因着信哦，还要有行为啊。那个雅各讲的对象就不一样了哈。在这里保罗针对的对象是那些律法主义的人啊，他们已经听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结果又被人迷惑了。有人开始强调了说：“哦，光信相信不足够哦，你必须要加上行割礼啊，必须要这个守这个食物什么吃什么不吃的规矩，才能够真正完全得救哦。”那这个时候，保罗就一刻也没有容让他们，一定要讲啊因信称义的道理啊。保罗不是不强调行为啊，保罗的书信都是前面讲真理，后面讲行为哈。但是这个顺序要讲清楚哈，所以保罗跟雅各书的真理是完全的没有矛盾的哈，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保罗也强调行为哈，真正的行为信心是要结出果子的，好树一定要结出好果子来哈，但是这里面他针对的对象不一样，所以他特别强调哈，行律法是要受咒诅的哈。那注意到1节到第5节，大家数一下9个问号。中文里面9个问号哈，有人把它总结出6个问题来哈，那这些问题都不需要回答啊，这些问题是表达出保罗的强烈的情感。读到这一段，大家会想到谁呢？耶稣基督进圣殿啊，清洁圣殿，哇，鞭子拿出来了哈，把这个桌子也推翻了哈，他为神的殿心急如焚啊。如同火烧一样，等不及了哈、啊！这一个祷告的殿，把人把它变成贼窝了哈、啊！如果不清理，继续让它继续下去，没有办法改观的啊！给他时间，给他时间会变得越来越坏，对不对？所以加勒太教会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紧急的状态。如果照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他们甚至会走向灭亡啊！所以你看，保罗从始至终哈、啊，我稀奇，这是1章第6节，对不对？我稀奇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这个福音，去遵从别的福音去了呢？这里面又说无知的加勒太人，哇！然后你看到第4章第11节哈，他说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啊。4章20节，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啊。所以这些都是在表达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那种的着急的心态啊。不能够容忍，不能够宽容，甚至一刻也不能等啊！要快快的让他们回转啊！用什么方式？骂的方式哈、啊？用重锤敲击的方式？不管用什么方式哈、啊，他们必须要回头，否则的话， 他们是非常危险的哈，所以是在这样一种的心态的情况下讲的哈，所以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哈。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跟人讲话的时候掺杂哈，掺杂个人的怒气啊，看到别人不对的时候哈。但是保罗真的是哈，他这种焦急的背后，这种严厉的口吻背后带着的是爱，一个强烈、一个纯真的爱，有的时候是要发火的啊。是要骂人的哈，是要责备的哈，这也是爱的表现。
刚才前面两组的分享特别好，就是把这一，今天这一部分的经文的经意都讲到了。保罗这里第三节用了一句非常尖锐的问话，就是你们既靠圣灵入门，怎么还想靠肉体成全了？这句话其实不仅是写给加拉太人，他真的是心急，其实也是写给我们中间很多人的。这个我想到的这个例子是谁呢？就是那个奥古斯丁，他也是一位属灵的伟人。这个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但他年轻的时候，他过着非常放纵情欲的生活。他并不是一个不知道怎么追求圣洁的人，他知道那个标准，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他厌恶自己，就是常常的被情欲捆绑。这个渴望圣洁，但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啊，这个就很像那个一些福音戒毒所里面的病人一样。然后他曾经在忏悔录当中写了一句非常真实的话。说主啊，求你使我圣洁。后面一个破折号说，但不要现在。就说这个可不是开玩笑，它是反映他的灵魂是一个被撕裂的一个灵魂，他自己想要改变，但是却发现他本人的意志救不了他。这就是保罗说的那种状态，就是我们靠圣灵入门，就是那些人的这种状态啊。但是呢，想要靠肉体来成全，就是把圣灵当做一个辅的。当把肉体就行律法当做一个主的，这才是一个错误的。就是说，这个按照奥古斯丁当时的理解，因为他的属灵生命当时并不成熟啊，他当时理解跟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像呀。说神给我真理，神给我榜样，神给我一点恩典，然后呢，我负责把自己变好。那问题就是什么呢？他靠行律法，他越努力，他就越失败，他越失败，他就越羞愧。这个就是加拉太书三章所说的这个被咒诅的状态，就是行律法，而不是说律法本身。不是说因为人不努力，而是人一旦靠行为站立呢，永远不够，永远做不到全部的律法。所以说，这个在奥古斯丁有一天啊，他在那个花园里面，他就痛哭啊。然后他不是为别人，是为自己啊，痛苦啊。他说：“我不能，我不会，我做不到。”哎，那个时候啊，他听到圣灵就仿佛孩童的声音跟他说：“说拿起来读，就是拿那个圣经起来读。”他就随手翻开圣经，结果一翻就翻到这个罗马书13章，说：“不要为肉体安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时候他非常的受感动，他就说了一句关键的话，他说：“我不要再读下去了。”那个疑惑，原来在我脑海里的那个疑惑马上就消散了。不是说他当时就想清楚了，而是说他终于明白，不再靠自己了。所以呢，真正的自由从哪里来呢？就是他读了那个圣经以后呢，他就明白了一件事，就是说恩典不是在帮助他变好，而是在他失败的时候拯救他。啊，这也就是说，这个加拉太书3章13节所说的，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他明白了，就是说，他不需要靠他自己的行为来，他的表现来换取神的接纳。他可以失败，但是他却不被定罪。所有的改变不是来自于压力，而是来自于这跟神之间亲密无间的这个关系。所以话回到。说回到我们今天，就是说，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不信耶稣，而是说信耶稣那个作为辅的啊，作为主要的什么，我还在靠自己活啊。如果这个我们心里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哎，等我状态好一点，我再起来祷告来亲近神啊。我最近不属灵了，我不敢祷告啊，我应该做得更好，神才会喜悦我。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我自己就是这样的，这个想法哈，就是学了加拉太书才知道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所以说呢，就说我们并不是我孤单的，我们其实是站在奥古斯丁曾经站过的地方。但是这个加拉太书三章给我们就是一个释放的真理，就是既然是靠恩典开始的，那就让恩典陪我们走到底。这个刚才师母也提醒我们，跟牧师提醒的一样的，就是我们也记得那个新约圣经里面1000两的那个例子啊，就是说没有行为的这个信心都是死的，但凡是真的信心，一定会带来行为的。
阿门。我们第三组从五个方面思考啊。第一个呢，就是靠行为无法得救，唯独恩典，唯独基督。所以接受恩典，活出恩典，只有靠信心。我们有确据，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所以我们要信，我们去接受，靠信心站立，靠信心继续走下去。否则，如果仍然靠肉体行为，就还。我们就要反思，我们是否真正被神赎回了？哈，我们是否还有迷茫、焦虑？这些都是要让我们反思的，让我们要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经历神的大能。第二个呢，就是这些经文也是提醒我们自己，哈，也许我们在得救的时候还挺清楚的，我们是信，我们信的是耶稣，我们信的是救恩。可是当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很可能会经历考验的时候会忘记，所以不要忘初心，不要忘记恩典，不要又用行为和努力去评判、去苦恼、去挣扎，哈，真信心是真正的信靠，要向罪而死，为神而活，活出改变的生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也思考有哪些行为得救的信仰哈，那就很多了，就像佛教、有印度教、有伊斯兰教，还有犹太教，他们都是在讲行为哈。那他们的得救，他们是不可能真正得救的，而且是不可靠的哈。第四个呢，就是尼哥底母，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文士，他到耶稣跟前来问他如何能得救，而耶稣的回答是完全颠覆了他的自以为他自己必然要进天国的这个概念哈。耶稣说。人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你看他还有很多问题，我怎么能重新进到娘府里啊？什么这些，说明他并不知道，而且这个，耶稣的回答也是颠覆性的回答。所以呢，人要重生，要跟随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走重生的路哈。同时，另外一个例子也是，摩西在耶和华呼召他的时候，他没有信心不足哈，他没有看见神大于他所面临的困难。他是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么肯听我呢？所以呢，这些反面例子也都是警醒我们哈，要真正的活出信心。有神，我们还怕什么呢？神大于我们的困难，靠主得胜。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哈，这个一段一段的仔细的去体会哈，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的道理，不光是给还没有信的人哈，对于我们已经信的人，加拉太教会的人不是没听过哦，但是听了时间久了又迷惑了哈，又走回老路了哈，所以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啊，因信称义，也因着信心，靠着圣灵与神同行哈。好，今天的心得分享啊，交给雷青姊妹。
好，谢谢何牧师。我叫雷青，现在马里兰住，做基督徒14年。前10年做基督徒做的是糊里糊涂。4年前转会到马里兰中华圣经教会，开始做基督的门徒。1年半前认识并参加了这个陈更灵修小组，如获至宝，感恩神丰丰满满的恩典，感恩牧者们辛苦的带领和同工们共奔天路的团契。下面分享一下我，2026年初刚刚回来的回国探亲旅程中的三个故事，和他们与罗马书学习有什么关系哈？第一，你能不能用一句话告诉我什么是福音？这是我那沉默寡言的高龄老父亲，老基督徒，在为数不多的和我的交谈中，主动对我说的两句话的第一句话。那我脱口而出，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想到了何牧师在罗马书学习一开篇给我们的总结。老父亲的回答，啊，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有4本书叫4本福音书，都是在讲耶稣基督。是的，你一语道中了。这就是我和老父亲简短的对话。90岁高龄的老父亲，老而不糊涂。他一生从未斥责过我，他总是用温柔的爱、智慧的提问的方式引领我思考、探求真理。感谢神，也再次让我们回顾了宏大的罗马书学习的一开始，如何传扬纯正的福音。我们当时有很多分享，有三元福音， 福音四定律、福音桥、一句话的福音和从四个方面提问来总结的福音。感谢神的教导，感谢这个晨更小组装备我。第二，我愿意接受福音，我需要福音，可是信主之后我应该怎么样做呢？这也许是很多信徒的问题。在老家陕西，在爸爸哥哥现住的江苏，这次旅行我有两次机会用3元福音探访了两家人。陕西的一家是主里姐妹的舅舅和他女儿的一家，江苏的一家是主里弟兄的三姐的一家。感谢主，神的时间到了，经过姐妹弟兄们他们过去多年的松土祷告，我在探访这两家人的时候，四个人都明白了基督信仰信的是什么，并且愿意做基督徒。那么，我们如何不能不让信徒成为信仰的弃婴？门徒造就就是唯一的途径。属灵的婴儿要长大成人，要研读圣经，并明白神是如何带领的，要祷告，要参加团契，要敬拜我们的神。感谢神的供给，让我和他们在觉知祷告后开始，现在已经开始一起读马可福音，一天一章。一起学习和聆听，从2022年4月18日这个晨更平台带领大家读经讲解的《马可福音》书，主的话打开并滋润着我们每一个需要主引领人的心。与此同时，也在于爸爸、哥哥、妹妹、发小人们的家中和团契中，一起陪伴，彼此鼓励。就像希伯来书10章25节告诉我们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何等的恩典！耶稣基督在乎我们，爱我们，我们弟兄姊妹携手同行，共走天路。三，旅行中飞机上的奇遇。在从北京飞往旧金山的10个小时的飞行中，我昏睡了18个小时。当我清醒过来后，和坐在身旁的邻居交谈，发现了他对基督信仰是非常羡慕的。他分享了他所见的生活中基督徒的好行为。最直接的第一个就是，他一上飞机，保明弟兄就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助他将沉重的行李放到了行李架上。第二，当他回顾丈夫的表妹生命的反转时，对他非常有感动。他的表妹过去是一个人见人烦的高傲的指挥者，而当他接受耶稣基督过后，他再重新见到他表妹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谦卑和与人和睦相处的人，而这是因为他已经成了基督徒，并且在基督信仰里得胜了。第三，他分享了他生命中见到的许多助人为乐的人，当他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是基督徒。所以我就用福音四步提问的方式和他分享了福音。他告诉我，他非常渴慕自己的生命与这宝贵的信仰有份。作为结语，我想用3段经文作为我祷告和引领生命和方向，也希望能够带给弟兄姐妹们鼓励。马太福音5章16节告诉我们，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彼得前书3章15节，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最后，罗马书10章14到15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呼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说，报福音、传喜讯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愿我们每天都能在神的话语的带领下，成为福音的使者。感谢主。
好呀，谢谢雷青姊妹的分享啊！我们这个平台很有福哦啊！ 常常能听到最新鲜的哈、啊、生命的见证哈、啊，大家还记得星期一的时候，秋梅姊妹哈、啊，她是去年刚刚信主的哈、啊，信主以后怎么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接着读罗马书哈、啊，昨天我们听到这个雅茹姊妹的见证哈、啊，她最近怎么诵圣经啊，然后在家人当中传福音呢哈、啊，今天我们又听到这个。雷青姊妹，就是这个月啊，我们1月份还没过去呢哈。1月份的旅行当中哈，怎么随走随传哈，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哈，非常的感恩哈。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平台就是这样，我们的读经是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哈。借着我们的读经祷告与主紧密的连接之后呢，肯定会结出好果子的啊。所以我们就隔一段时间哈，就把这些的果子哈。立实为证啊，为谁来做见证呢？为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见证啊，为神的信实来做见证啊，为神的那个话语的真实来做见证哈，彼此的鼓励哈，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好，我们来复习本周的背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两遍哈。加拉太书
加拉
二
太书
章
二
二
章二
十
十
节，
节，
我
已
经
与
同
基督同
钉
十字
架，
现
在
在
活
活
着的
不
再
在
是
我，
是基督在
我
里
基督
面
在
活
我
着，
里面
并且我如今在肉
如
身
今如今在肉身
活
着，
信
我
的儿子
神的
而
儿子，
是爱我，
他是爱我，是
我
舍
的。加拉
弃。
太书
加
二章
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天父，谢谢你今天借着雷星姊妹的见证，和今天借着加拉太书三章提醒我们。我们来到你面前，不是靠自己的表现，而是单单因着耶稣的恩典。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不要靠自己硬撑信仰，也不用比较和自责来衡量自己。也谢谢你，耶稣已为我们承担了一切，使我们活在自由和平安中。圣灵也求你带领我们回到每天的生活，学习依靠你。也活出因信得胜的生命。以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